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晚上又与大家在空中相会了，我是主凡。有时候一些老朋友新朋友来信的问候会给我们倍感的温馨，有个来自于高雄的小天使，那么他在信中提到一个问题啊，希望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啊。那么他说，主凡姐姐，每当我烦恼的时候，我只要祷告，主就会替我解决了。但是我现在烦恼的事情，不晓得主能不能帮助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爸爸竟然为了钱而给了他黑暗的童年。可是我希望他爸爸能够早点觉悟，因为钱不是万能的。有人说，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位朋友，他已经有了不悦的童年，难道他的父亲还不能了解亲情是无价的吗？虽然我不够资格说这些，但是每次看到这位朋友那一副不想把家当成家的模样，心里就有一些难过。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找到答案。好，那么我们这位朋友来信呢，提到的是一个他有一位朋友的遭遇哦。那遭遇听起来像是原生家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出生的这个家庭背景呢，带给他若干的这个不幸福的感觉，好像重点是出在这个亲子关系哈，父亲可能因为赚钱或者是跟钱有关的一些原因呢，造成这个小孩子没有办法享受到亲情的快乐。那么我的感觉是，其实对于比较年轻的孩童或者是青少年朋友来说，这个家庭的一些状况或者是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问题，会造成年轻朋友很大的困惑或很大的焦虑，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家里，没有办法去改变父亲母亲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来就已经如此的一些家庭状态或者是困难。但是我觉得是说有个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也许有时候我们不能去改变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让自己更坚强，让自己成长，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回想以前成长的一些经历，会发现说在过去所发现的所经历的这些不愉快的令人不悦的这些经验，在往后呢可能造就了我们在做人做事上很多成功或者是很多让我们更杰出的一些地方。那虽然说我们知道说家庭影响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家庭的一些结构或者是家庭的一些状态会影响到说我们将来在学校在社会上一些待人接物处事以及人际关系等等的处事之上，但是呢我觉得说不妨啊用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情去面对，因为既然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么何妨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手交托在一位全能的造物主的手上，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托， 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头看看以前的经历，会发现说虽然在以前会觉得是不幸福的事情，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在当中我们成长了，我们经历了，甚至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去鼓励其他的朋友哦。所以呢，今天在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一个主题叫做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主凡以及我们稍后会采访到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个赖英夫赖传道呢，每个人都要跟我们谈论一些，就是他们觉得说至少一件让他们觉得说一个事情的存在是他们觉得很幸福的。所以我今天主凡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就是一起来数算我们的幸福的事情，哪一个你的存在让我觉得很幸福呢？也许是人事物，任何一种你哦，也许是男生的你，或者是女生的你，或者是任何事物的一个你哦，这个你的存在是让我们幸福的，而且它是如何的让我们来幸福呢？我们现在不妨一起来思考一下，哪一个你的存在让我觉得很幸福。好，那么稍后呢，我们播放了一些片段，是主凡先前在外面采访到的一些朋友，他们提到他们每个人讲出一件让他们觉得说某一件事物或者是人的存在是他们一个非常幸福的经历，我们稍后就一起来分享。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我是主凡，我们现在在不用虚没关系，这样有点杂音才比较自然。我现在在逢甲这边的一个学生的宿舍里面，然后这是叫学生宿舍吗？我现在在逢甲外面的一个，这个地方叫什么？为什么叫弟兄之家？
我们请到逢甲最帅，中区最帅。帅哥集散中心的首领，
因为这边都住弟兄，没有，因为逢甲都是出男生，那原本都是男生，所以就是弟兄之家就长着名了。不过上面已经有姐妹之家了。
那现在我们要来采访的，今天马上要跟我们坐在啊，没有，你们不用紧张嘛，就这样子嘛。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主题。稍后呢，在我周遭有。1,2,3,4,5,6,7,8,9，我周遭有9位朋友，年轻的朋友，等一下他来跟我们，等一下大家来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叫做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我们听众朋友不妨思考一下，有哪一个你，个人和人事物的你，男生你、女生你，或是动物的你都可以，哪个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曾经的或是已经的或是未来的都可以哦。那等一下我们要请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那现在要先请佩芝。
好吧，就这样子哦。我就记得已经这件事已经过了一年了，就是大概是在去年一年前的夏天，然后那一年暑假我就去参加神训班嘛，那一年是第三年了。神训班就是哈，就是教会渴慕真理的青年每年暑假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在教，不过一个月上花一个月时间在教会学习一些道理啊，然后让自己沉潜下来思考一些事情，一些真理，然后祷告嘛，然后可能跟外界，就是跟外界隔离一下，让自己的心里干净一点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我就记得那是我第三年参加，一共参加三年这样。第三年去的时候，有是一颗心非常污秽的去这样，然后去到第一个礼拜，心里非常的狂乱，就是当我一旦坐到教会。坐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其实我是心里非常的复杂，一直翻腾，各种的事情烦扰着我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不是啦，就很多事情可以烦人的事情都觉得很烦。而且人家不是说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吗？反正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慌乱这样。然后我有一肚子话很想跟我知心的好朋友说， 那感谢神，我知心的好朋友都有参加神训班，有的是在那边认识变知心好友。那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姐妹，她就是坐在我后面，然后我每次一回头的时候，我有好多事情想跟她讲，可是回头的时候她都在写她的，她就在写她的那个，不是写她的心情笔记，不然就是在读经，反正就是或者在写信。然后我一回头，我心又觉得很累，要讲一些心里的话，觉得又很累，所以我一回头又转过头，就想不要讲好了。像这样情形大概是过一个礼拜，我每次一回头看她在写东西，我就不想讲了。后来渐渐我发现，其实我根本不用说，我觉得她都会懂，因为她就是我最知心的好朋友嘛。然后后来那一阵子，我慢慢就变得觉得很多事情我都不用说，可是我已经觉得心里越来越安静，然后我觉得很踏实。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朋友就坐在我后面，那个时候他的存在就是我的幸福啊，就是这样。
刚才佩芝说他的那个你的存在的那个你是一个朋友，
可以
是啊。
我们主题是什么的存在是我的幸福、哦、
对啊，就是讲到我爸爸的见证啊，就是在我专五的时候啊，要准备插班考试，那个时候已经心情啊身心都已经很累了，想到考试，想到自己的未来，已经都觉得啊没办法再承受任何再轻一点点的东西了。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我爸就检查出来有癌症了、啊、那时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打击啊，觉得我最爱的主耶稣居然这样对我，在我最需要一个很就是很平静的环境，让我能好好读书，然后不管有没有考上，至少那一段让我能很平静的走过。居然这么多的压力就压在我身上。然后我爸是得了鼻咽癌嘛，然后他说对癌症也没有什么，没有，根本没有，从来没有对那种感觉，根本就只觉得好像就跟死就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才真的体会到说，没有我爸爸真的是我好像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才知道爸爸的存在对我是那么的重要。我觉得从小我就这么受那么多的呵护，然后到现在居然才能体会到没有爸爸我会什么都没有。不过很感谢神啊，在就是因为这个痛，然后让我能知道怎么去靠神，然后还有整个家里大家一起跟那种团聚的那种心，然后跟那种全部依靠神的心，然后就整个过了将近应该是半年，大家都很应该都是全心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上面半年后就每次的检查越来越好，爸爸在医院的病情应该算全，可以说是痊愈了，没有，也没有，现在都是很平安。然后所以我觉得神那一次的打击对我来讲好像是未来的一个预防针吧，让我以后走起来想到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比这个还难的了。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应该有两个存在哈，癌症的存在还有爸爸的存在。爸爸的存在是好的吗？癌症的存在那真的是对我，我觉得得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有很好的学姐的话，遇到一个很好的学姐的话，是我一个觉得蛮幸福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英文蛮烂的。然后我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有一次礼拜五晚上，我礼拜六那一天要考试，然后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就抱着我一本英文书，那整本都是原文，然后我全都那个字，我只知道那个字，他认着我，我不认着他这样子，然后就只好抱着书，然后跑到学姐那边去，然后给他哭给他看这样子，然后他就真的就这样子翻给我看这样子、啊、然后一直翻，我不知道是翻到两点还是三点，我知道我一边在吃着卤味，然后学姐在那边一直翻译，然后这样，然后到半夜两三点的时候，然后我已经忘了说是他让我回去还是怎么样，反正最后还是翻完，然后他还教我这样一段一段的看看完，然后 放我回家这样子。然后大概蛮感谢他的，虽然那一次大一的英文是60分过的，对，但是我还是非常的感动。
我以前觉得去教会聚会啊，就好像像上学，就是变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就是一种例行公事吧。然后直到有一天啊，我就坐在会堂里面，然后听那个上面的传道在讲道这样，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能够有一颗安静的心坐在静下来坐在那里听。有时候可能会分心或怎么样，我不管到底是听多少，反正我觉得我在乎的不是从那次的收获得到多少，我是觉得坐在那边让我感觉心里就很平静，我觉得能够在这个信仰当中对我而言是一种幸福。
从小啊，在我们家里面啊，只有我跟我哥哥两个兄弟嘛，那我哥哥跟我差了2岁半啊，所以算是3岁，所以他读国中的时候，我还在国小过着那种无拘无束，然后非常的快乐的生活。然后后来他考上高中之后，他就搬了，就是住在外面。然后那时候念国中也没有跟他有什么样的交集，一直到他上大学，我上高中，然后还有他当兵，然后到工作，这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我跟他都没有什么样的交集。然后所以有时候听人家讲说，哎，姐姐哥哥如何照顾弟弟妹妹，这样子的事情又觉得对我遥不可及。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哥哥就像是太阳跟月亮永远碰不到面，然后几乎是这样子。一直到他开始工作之后，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然后就会在晚上开始打电话。然后打来之后，刚开始觉得蛮尴尬的，因为没有什么样的话题可以讲，就只是说没有事吧，对，没有事，不过就是多多少少会聊一些，可是觉得越来聊的东西就越多，然后也会觉得说，哎，两个人的感情有比以前好多了。那我觉得这样子兄弟之间的情谊啊，就是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正在成长中，也是一个对我蛮重要的一份感情，那也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感情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讲了，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其实我一直在想幸福的感觉是什么，讲起来有点抽象，然后好像就是说跟快乐一样，你什么时候觉得快乐，什么时候不快乐，事实上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感动，所以才叫幸福吧。然后讲我的生活周遭的例子好了啦。我觉得神是给我周遭很多人啊，包括亲戚朋友啊，然后在座的各位，还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存在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一种幸福啊。因为有这些人，所以构成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啊。然后有，当然这中间有酸有苦有甜，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很快乐，对，因为这就是生活。然后我觉得生活就是一种幸福吧。人如果能够来到这个世上，然后能够走这么一回，我觉得这就已经够了。
一刚开始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一直在想着幸福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是因为最近电视看的比较多吧，某台的某个节目啊，都一直在做的那种节目，就是一些很贫苦的人家，然后他们把它做成节目，然后提供社会的，就是他们过得贫苦的生活，然后常常不知道下一顿是要怎么过。然后可能这种节目看多了吧，所以会觉得衣食无虑可能是一种幸福吧。因为我们不会烦恼说下一顿我们到底 有没有办法去得到，然后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一些方便，他们可能过得很不方便的生活，但是我们各种的东西都有，然后他们都要过得像四五十年代那种生活，所以觉得能过得像现在这种衣食无虑，然后非常方便的生活，算是一种幸福吧。
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我的存在，还是你的存在？好的，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我是这样子觉得，人跟神同在的时候，尤其是我特别有这样强烈的体会，因为我现在能在这边跟人家、跟听众朋友这样子分享我的一些生活感受啊、一些心得的话，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因为当我在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大家得肠病毒的那个年龄的时候，我得了那个时候算是脑膜炎啊，那个时候应该也是算是世纪的黑死病了，因为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正常的人会死亡或是变白痴啊。可是我现在能这样子有一个很清楚的头脑、很健全的身体跟大家分享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每次想起啊，我的存在是我的幸福。可是这背后支持的力量就是神啊，因为有神我才能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存在啊。所以每次当我在跟人家开玩笑或是在分析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我的头脑为什么会那么清楚、那么敏锐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在荣耀自己啊。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给我的啊，因为他给我这个健全的头脑，清楚的头脑，就是人跟神同在啊。你的周遭的人都很健在，很美满，气氛一定要培养成这样子吗？神和人同在的时候，你在信仰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在很彷徨的时候啊，你什么都没有无法依靠的时候，你有病痛，或是你心里有一些非常挣扎的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有神的同在的话，真的那就是你最幸福的一件事啊，最好的一个宝物吧。很多人觉得世界上的财宝才是他的、啊、才是他最重要追寻的目的。可是你当他追寻到那些以后，他只有一个死的躯体，过着那种没有生命的生活，心灵空虚。或许那个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抓得到一种东西啊，那我就是抓到了神，因为神让我生活中充满了体会，活出他的恩典。所以我觉得神是我的幸福，他的存在是我的幸福。真实的声音就要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的一切都是没有经过修饰的，一切都不作假的。
那我刚才听到其中一位讲的时候，我有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的存在就是我的幸福。我会觉得说今天我或者是我们存在在这里，其实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力量，或者是我们所拥有的任何条件就可以让自己幸福，而是我们存在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一件很奥秘，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我觉得啊，如果对我而言能够感觉到人家在爱你的话，就是一个幸福。很甜蜜吧。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幸福啊。
Need him, he is strong.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我们今天要邀请到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这个话题的讨论的我们的邀访来宾呢，是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则赖英夫赖传道。那么我们现在请赖传道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亲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好，声音非常的洪亮哦。那赖传道一开始哦，就是要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所谓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呢，是当初哦这个赖英夫传道给的点子哦，说我们来可以讨论看看啊，这个话题蛮不错的哦。那我在这边想请教一下赖传道说，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啊，怎么样的缘起会让自己想到说这样一个主题，是不是说现在觉得自己很幸福呢？特别的是赖传道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那个你是指哪个你呢？那赖传道你自己举个例子来跟我们分享吗？
好，例子很多了。我太太她是比较会花钱啊，本来嫁过来的时候了啊，那我是一个穷人家的一个孩子，一个公务员的孩子，我是很节俭啊，但是就是因为她教我用钱，我教她节俭的啊，所以这个就取得了平衡，这个非常好啊。再来就是说她是比较慢性啊，慢性子的，我是急性子的。我常常很多事要赶快把它做好，做事很快很快啊，有时候过急了一点，但是他是比较慢性啊，就因为他的慢性带动我啊，让我慢慢的忍耐，学习比较不会那么性急哈，像调和起来啊就会觉得生活上啊会处理事情会比较稳重一点哈。所以说说起来啊，这个太太对我的影响很大哈，尤其就是最近啊，我从30岁开始到今天啊，胖得太厉害了，所以我太太很关心我的健康啊。虽然我一直常常唠叨抱怨说，哎呀，每次回家你都要我称称看几公斤啊，但是啊，虽然是抱怨啊，其实太太的存在就是我的幸福。
是。那想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圣经的故事哦，让我们从这个圣经故事里面去体会说，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甚至呢，我们有时候遇到的这个你是我们觉得是坏人的你，或是说让我们遭受逼迫或苦难的你哦，我们仍然去认知这个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考考赖传道。
这种例子在创世纪里头讲到这个雅各的第11个儿子约瑟这个约瑟和他的10个哥哥之间发生的故事实在是最奥妙了因为约瑟他是排行的第11嘛，那上面的10个哥哥都看着他但是约瑟最乖，他爸爸最疼他他17岁以前看到哥哥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都回去向爸爸报告而且神也让他做了梦来预言将来要实行的事情，让哥哥们非常嫉妒爸爸又买彩衣给他穿，哥哥们更嫉妒所以有一次有机会就10个哥哥们就计划要害死自己的弟弟后来是还好没有害死他，把他卖给了别人，带到这个埃及去约瑟孤零零的一个人在离乡背井在别人的家中当仆人当奴隶然后后来做得很好，神与他同在，他就升为管家那但是又遇到这个祖母就是这个主人的太太引诱他 但是他为了要遵从神的命令啊，他守身如玉，结果他的祖母就陷害他啊，所以他到27岁的时候啊，竟然被人家关到监牢里头啊，实在是说起来蛮冤枉的啊。为了要遵守神的道理，为了不做坏事，为了不得罪主人，反而被人家关了2-3年啊。这当中啊，约瑟他都一点不灰心，他相信神与他同在，神会主持公道，神一定会帮助他的。果然啊，到他30岁的时候啊，这个埃及王法老要他去解梦，结果他就被提出监牢来，结果他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这个法老王，法老王就认定他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就一夜之间把他擢升为全埃及国的这个宰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这个30岁一直做宰相，做到110岁离开世界，80年当中啊，是荣华富贵，有权有势，但是他还是守神的道理啊。那么他的10个哥哥啊，在这个遇到饥荒的时候，也就是约瑟39岁的时候，他们来埃及地要来买粮食，结果约瑟认出他们来，啊，就结果约瑟为了想念自己的父亲，就把全家人啊70个人都带到埃及国来，啊，到最好的一个歌山地，在那里过着啊这个非常平安舒适的日子。这样子经过了17年，啊，他的父亲，147岁死了，啊，结果他的哥哥就恐慌了，因为他们在约瑟17岁的时候把他陷害，把他卖到埃及地去，他们心里啊一直没有办法平安，心里想，大概是因为爸爸的缘故，所以对我们很好，现在父亲都去世了，可能约瑟会报复，非常害怕哦，啊，当时约瑟知道这个事情，就对他的哥哥们说，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用很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啊，可见呢，约瑟他把哥哥们的存在当作自己的幸福。如果没有10个哥哥来害他，他不会到埃及去；如果他没有这个祖母要引诱他犯罪，结果他拒绝了，被冤枉下监牢，可能没有机会啊被提升出来啊来解为法老王解梦，然后成为埃及国的宰相。啊，所以约瑟啊，他都很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啊，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得到神的恩典这么大，他心中只有感恩，他遇到什么环境他都交托给神，神都与他同在，他心中都有神的话，要遵守神的道，他没有为明天忧愁啊，所以约瑟实在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
那我想说，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我们这个单元很快的就要结束了，是不是最后请赖传道以一句简单的话呢，为今天的主题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做一个结束呢？
好，圣经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我们心中有爱神的心，神都会让我们得益处的啊。同时从这个约瑟讲的话，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只要有这个信心，你就能够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你也可以忍耐很多的苦难。当然我们要面对啊，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一定要相信神就是爱，而且要认定神是存在的，神虽然是看不见的灵，但是却充满宇宙万有啊，无处不在啊。神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怜悯的，他是公平的，是宽容的，啊，神既然是爱我们，又存在， 又不会做错事，那么神的安排一定是好的。所以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某一件事物对我们的影响怎么样，其实都是神美好的安排啊。所以周围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他们的存在都是我们的幸福。谢谢。
我想主凡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你的存在是我的幸福。那我想说有几个也许我们可以去认知幸福的一些秘诀。第一个是感恩，因为就是如果说我们学会去祝福一些事情，感恩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相同的我们也会得到祝福。记得每天在自己的日记里头写下令自己感恩的五件事情，然后写下五个让自己觉得很幸福的人。那第二个呢是知足哦，因为这个我想圣经上有提到说，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界上，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第三个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哦，因为这个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比饮食还要来得宝贵，身体比衣服来得宝贵哦。所以说只要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就会顾念我们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交托，因为这个也是圣经上诗篇里面说的哦，只要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真神，并且依靠他呢，他就必成全。不晓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在您今天晚上的日记里头写下了五件令您感恩的事情，令您觉得幸福的人了呢？好，那么我想我知道就是说在我们节目最后我们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赖英夫传道我们点播的赞美诗第73首四福救主。那我们请赖传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诗歌。
四福救主，我们越唱越觉得福气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上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福气的源头。我们只要依靠他，信靠他，我们所过的日子就在他的恩典的安排之下，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爱，得到他的福气啊。所以每一个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啊，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恩典，绝对没有错。
嗯哼，好，那我们接下来欣赏这首四福救主。
恳求他不领我前行，我真愿与主相亲。恳求引导快乐草场，预备羊羊安我生。四福救主，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今天我们来看看圣经箴言里面的两节经节。箴言20:17，以虚晃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箴言21:6，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去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这两节经节告诉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用不正当的方法所得到的财物，就像吹来吹去的浮云，随即散去。以虚晃而得的食物，刚开始尝到些甜头，可是后来却变成满嘴的沙子。做个正直的人，以每一滴实在的汗水换得的食物，才是人间真味。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我们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新约经卷中的保罗书信导论。首先我们先介绍使徒保罗简要的生平。保罗是主耶稣升天以后才亲自选召的使徒。保罗是希腊的名字，有微小的意思，他希伯来的名字是扫罗，有求问和伟大的意思。保罗出生于地中海东岸，他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长大，受教于当时三大思想主流之一的大学士加马列的门下。保罗借着洗礼和受圣灵重生以后，主耶稣给他一个使命，就是为救人灵魂的福音做见证。他先退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居住了三年的时间，准备了他一生为传扬福音的工作做准备，蒙圣灵的引导，成为在国外的传道人。在他三次的旅行传道的当中，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并且写下了许多的书信。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在新约圣经里头至少有13卷，希伯来书尚未确定是否是保罗所写的。他所写的书信当中占了新约圣经27卷当中的一半，可以看出保罗这位使徒在初期的教会历史上是一位何等特殊的重要工人。尤其从他的13卷书卷当中，可以看出当时教会的组织形态，还有信徒的信仰状况以及圣工发展的路线。至于有关教义的阐述和实践，真理的维护，对当时教会和后世的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保罗这位使徒，光是他本身就已经很值得研究的人物，更何况他的著作了呢？保罗所写的13卷书简当中，大致可分类为保罗大书信和保罗小书信，又可分类为教牧书信、狱中书信和其他的小书信。在保罗留下来的书信当中，以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这三卷书简当中是最长的篇幅，故被列为保罗大书信。而罗马书的主题是生命的更新， 在犹太思想和异端邪说的弥漫当中，强调人称义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着人的信。哥林多前书主题是羞愧的教会，对一间富有经济和智慧的教会，因为社会败坏的风俗所污染而加以斥责，而对婚姻问题的答复，以免教会俗化了。哥林多后书主要讲到牧者的表态，除了接纳教会对先前从罪恶当中悔改信主的人以外，也借着机会表明他是神的用人。狱中书信是保罗为了宣道的事工，他曾经两次下到监狱，甚至在第二次下到监狱以后为主宣道了。他在被困所拘禁的时候，分别完成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第二次完成了提摩太后书，这五件书卷就被通称为狱中的书信或监狱书信。以弗所书主题就是荣美的教会，透过慰问的信徒向各教会阐明教会的真理及信徒应该守的生活原则。腓立比书主题是喜乐的生活，在孤寂的环境当中向腓立比教会表明感谢，并劝他们当同心合意，一同兴旺福音。哥罗西书主题是基督是严守的，以防备诺斯底主义的律法思想还有禁欲主义的对教会的影响。腓利门书主题是主内的赦免，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求腓利门对逃跑后归主的阿尼西姆饶恕与接纳。提摩太后书主题是做主的真仆人，他在自己面临死亡以及教会方面遭遇离道叛教的危机的时候，勉励提摩太要专心传道，成为神真正的仆人。教牧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还有提多两位年轻的传道人，只是勉励他们对于受托的教会当如何的管理，并且在教牧的事工上面如何来处理教会所发生的各种状况。提摩太前书是教会的管理，提示提摩太如何面对异端挑战的风暴。提多书主题做敬虔的人，因格里底人常说谎言，又馋又懒，故勉励提多要以自己的善行的榜样管理教会还有信徒。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做主的真仆人，和提摩太前书是一样，在保罗自己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以及教会遭遇离道叛教的危机的时候呢，勉励提摩太要专心传道，要成为真正的仆人。其他的小书信由于主张犹太主义，将旧约的律法观念强力的推销在加拉太一带的教会当中，以至于信徒抛弃了不久以前保罗所传给他们因信称义的救赎原理，甚至再回到守旧的律法，反对保罗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真理。于是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主题就是基督必再来，以基督再临的盼望坚定信徒在逼迫当中的信心。帖撒罗尼迦后书主题是工作等候主，在相信基督再临的信息，以敬虔和警醒积极的生活准备末后迎接基督的再临。加太书主题是真理的辩证，阐明从主所领受的真理，反驳犹太主义律法称义的思想，以坚固信徒的信心。盼望听友因我们的介绍对于使徒保罗的生平有一些认识，并对他所写的书信当中有概略的了解。愿大家平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走在这异乡的小路。